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在上期的节目呢，我们讨论了塑料造成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哈。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你提到哈，也许塑料从一开始就不该被发明出来哈。那进而呢，我们也提到也许人类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展科技，哇，这个话题可大了哈。那这样说来呢，科技带给人类的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讨论一下这样的话题。
好，其实说到这个科技发展带给我们好处还是坏处哈，我们应不应该发展科技？我觉得我们最好呢，我们先讨论一下科技带给我们什么好处，然后讨论一下科技带给我们什么坏处，然后
很想听什么好处，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线索。
好，你说我们听。
首先呢，带给我们的好处呢，我总结出两大点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科技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没错，
这个里面呢，我也是两大方面哈。哪方面的质量提高了呢？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你比如说交通，对吧？以前可能只能走路，后来我们有自行车、汽车、
摩托车、
火车、飞机、轮船，对不对？
太多了啊！
所以说我们的交通非常大的提高，对吧？你像这个，现在有人从天津上班到北京去，坐着高铁每天的往返，
是，
对吧？这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交通变得这么便利，有人每天坐飞机飞到这儿飞到那儿去工作，所以这个方便是可以说是科技带给我们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信息的流通变得更加方便了。
是。
信息的传递传输更加高效。
还是。
对吧？然后我们联系一个人联系朋友，对吧，通过网络。
太方便了。
非常的方便。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学习一些知识也非常的容易，对吧，在网上一搜想了解什么东西全都有了。
人人都快得成专家了。
对吧，我们的听众想学习到任何关于科技的东西微信上一搜就找到我们的文章
了。对，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对还真是这样哈，赶快找我们。那另外一个你想想，你想吃饭哈，哎呦，到网上查一下菜谱，我经常是照本宣科，
没错，
做出来蛮好吃的呢。
没错，所以饮食也是，还有购物嘛。
对，
购物也是变得非常的便捷。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它提高的是什么？它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是，
所以科技呢提高我们工作效率，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娱乐的选择也变多了。对吧，以前我们可能就只是运动一下，
是，
顶多看看书。其实看书也是一种科技的发展的后果了，对不对？以前可能
印刷术，
对，只有印刷术，这是中国四大发明嘛。那么现在有电视，对吧，电影、手机、电脑，
太丰富了，
对吧，非常丰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科技呢延长了人的寿命。比如说你像医疗方面哈，医疗上面的科技的这个成长增加了这个医疗水平，医疗水平提高就直接的带来我们这个寿命的延长，还有就是我们生活条件也变好了。
没错。
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都很高的，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呀、澳大利亚呀，人均寿命都能超过80岁了。现在
真是哈。
对，那以前肯定是人大不了，
想都不敢想哈。
对，
过去都60、70岁。
对，现在中国国内其实在这个人均寿命上面
也
是一直在提高，所以说这是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那同时呢，带来好处同时也有很多坏处
啊，很多坏处。
这里面我要说四个坏处。第一个呢，就是关系的疏远。你比如说以前哈，我们沟通的话肯定都是面对面的，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科技吗？
对。但是因为呢，现在呢，通信的这种便利，就可以呢实现什么呢？远距离的通讯。
是啊，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通讯从见面越来越变得不见面了，
不需要见面，
全都是远距离沟通了。
是，
这个其实造成什么后果？用过社交网络的人都了解哈，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在社交网络上面有上千个朋友，但是我却感到很寂寞。
是
为什么？因为全都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这种沟通，
你跟他没有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碰撞。
没错，而人真正需要的是更深层的心灵上的这种沟通，
是
有时候需要坐息长谈。
是。
对吧，不能说这个在电脑上聊两句然后给个赞就完了。
是，
对对，
而且还有叫患难之交。
对，
那你说你都不在一起共事，你哪来的患难面都不见了。
没错，所以说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哈，我们建议大家跟我们多多留言来增进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还以为你说请大家来见见多哥真面貌。
其实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被取代了，
还真是，
其实我们关系疏远了。第二大问题呢，就是社会上面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这怎么讲哈？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效率提高了，
没错，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哈，为什么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却没有了？
哎呦，更忙了，
对不对？
哎，真的说到这儿，
有首歌嘛，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对，时间都去哪儿了啊？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其实按理说哈，如果我们工作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效率提高了，肯定是我们工作时间就可以减少了嘛？
对呀、啊，
对不对？我们一样的产出，
嗯、
我们效率提高了、
啊，
那我们应该不需要用那么多时间就
没错
就可以完成
我们享受
完成工作了，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恰恰是相反的，对吧？就是我们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时间呢八个小时你少不了。
哎呦，
对吧，
你现在
你的工作产出提高了。
嗯。
所以说对我们人的这种最后产出的这些啊工作的总量
嗯
的要求变高了。
啊真是。
对不对，以前你可能达到这么多工作量、
嗯、
比如说一的工作量就行了、
嗯。
现在你工作效率提高了十倍、
嗯、
你现在必须要十倍的产出了。
是。
否则的话你没有竞争力了。
是，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们看到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可以更轻省了，只是从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
嗯。
是工作形式的转变，劳动方式的一种转换而已。
没错，这个铺顶的多了。
是。
真是。
所以说呢，
脑力劳动嘛。
对，不但工作时间没有减少，其实反而增加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讯技术提高了嘛。
是。
现在什么东西都我们都知道是变得国际化了。
还真是。
所以以前哈没有我们现在这么
跳个舞都国标了。
对，以前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激烈的竞争。
嗯。
对吧？现在竞争都是全球化的。
是。
你在你现在以前小卖部，
嗯，
对不对？就是一个小区里面的小卖部，
嗯、
小范围的，
是
一个竞争，对不对？
是。
现在什么都是淘宝了。
没错、啊。
你淘宝那就是全中国的竞争了。
是。
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的通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嗯，
我们的竞争的范围就变得越来越广，
太广了。现在
变得是国际的竞争，
嗯、是
这么大的竞争，你说你不玩点命，
嗯、
你能竞你有竞争力吗？
你不掉点头发谁掉啊？
对你，所以说你的工作时间肯定少不了，工作时间必然加强。
嗯，你必须得加班哈。
所以说这个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使我们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啊、这个真严重、嗯。
第三大问题呢，就是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嗯，
我们睡眠问题，你这刚才说到这个加班加点的工作，甚至是现在有过劳死的，
嗯，
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
是，其实你刚才说到这睡眠问题，也未必说是工作哈，反正人就是我熬着夜，点着灯，我也得。因为那些高科技嘛，娱乐呀或怎么样的，
嗯、
也让我们就说不去睡觉，对不对？
对，这就是说嘛、嗯，手机现在也破坏我们的正常作息时间。
哎、对，你现在对你正好说到手机，
所以说其实赖就得赖爱迪生。
哦，爱迪生招谁惹谁了？
因为他发明的灯泡嘛，对不对？都是你要说要没有灯泡，你肯定现在也没有手机
啊！真是哈，
对吧？
所以都从电开始了。
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笑话，
嗯，
有一个这个丈夫跟妻子感叹说：“哎呀。”我们真是感恩啊，现在有电，不然我们还得这个点着蜡烛看电视呢。
嗯，点着蜡烛看电视、
啊、对吧，其实像这种屏幕其实就是电灯泡的作为基础的一种技术。
是没错，
对吧，所以说这个造成我们睡眠问题，造成我们饮食问题，
嗯，
对吧，现在有垃圾食品，
真是
化学工程，人类甚至可以制造牛排啊，有这种人造牛排了已经、
嗯、真是有啊，
对吧，所以这个饮食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导致我们视力下降，因为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
没错，小孩都戴眼镜，现在多吃胡萝卜。
那第四大问题呢，就是环境污染问题。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讲到的这个塑料产生的这种环境污染，
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工业造成的这种环境污染，
是。
现在就是全世界的这种污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没错，嗯。
一方面这边有这个经济的压力推动你，你这个工业一直这样做下去，
嗯。
但同时呢，环境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差了，
是。
所以这个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科技在环境问题上面可以是不可持续性的在发展科技，
嗯，
这是非常危险的，
嗯，无解。
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看到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嗯，
两大点，
嗯，
随之而来呢也带来了很多坏处，对吧？
嗯、
四大坏处，
四大坏处、嗯。
而这些坏处其实我们看到往往是因为人对科技的运用不当造成的。
嗯，比如说。
比如说塑料袋哈，就说到塑料的这种污染，
嗯、
有统计说一个塑料袋平均就只用12分钟。但是人就为了这12分钟的方便，就制造出一个1000年才能降解的垃圾。
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件1000年才能降解的垃圾，来换取我们12分钟的方便，这值不值得？
太不值得了，
对吧？所以
如果
这
样发展下去，我们就生活在 大垃圾堆里，世界垃圾堆。
没错，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方便摆在你面前，
嗯，
而这个后果又不需要你来承担，
是，嗯，
环境大自然来为你承担。
嗯，其实你自己已经在承担，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是不是？
没错，所以人只是看眼前的。
嗯，没错，
还有就是从电的这种发明开始哈，我们就看到科技是突飞猛进的在发展，
嗯，
现在可以说已经达到一个不可控的地步了，对吧？手机我们现在拿得起，已经放不下了。
真放不下，男女老少人手一机呀，啊！早上一睁眼睛，肯定摸着黑都先那个，这回爱不着爱迪生了哈，啊，没有电灯，有这个手机也先抓一下。
特别是你像现在对孩子的这个影响，
啊，
下一代的影响，其实孩子都一拿到这个电子产品就放不下了。
现在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很多人就跟我说：“你们讲一期这个节目吧，给我们孩子解决这个手机瘾的问题哈。”
是，
嗯，还
这
是
一方面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
嗯，
对吧 ？AI 技。
是，嗯
，AI 现在就是我们想做什么呢？就是通过发展人工智能，
嗯，
来取代很多人的工作，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忧虑了，
是，
对吧？一方面是啊，普通老百姓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工作马上要失业了，对吧？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
嗯，
同时呢，也有很多科学家会感到很忧虑，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么发展下去，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
好，那听你这样说哈，虽然这个发展科技呢，其实看起来是有很多的坏处了哈，那这些坏处大多呢也都是人呢没有合理的使用科技造成的哈，所以说我们合理的去使用这些科技所造出来的成果的话，那应该发展科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吗？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
嗯，
但实际上在我们讨论人应该如何使用科技之前哈，
嗯，那我们还要讨论什么？
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我们发展科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
你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人一想就想到说，哎，发展科技本身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
是
啊。但是我觉得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说科技没问题以前，
嗯，
我们先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科技。
嗯，
如果这个目的就已经错了的话，
嗯，
那恐怕这个科技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啊，
对吧？因为我们发展一个科技的目的就必然决定了它的使用，
嗯，
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发展出核武器出来，
嗯，
我们可不可以说哦，核武器科技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人使用了这个科技，
嗯，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呢？对不对？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发展这个核武器本身就已经是武器了嘛，
嗯，肯定是为了打击别人，
对，所以说
征服别人，
对，所以说从这个动机上面就已经不对了，
嗯，
所以说我想说我们先要讨论动机，先要讨论我们发展科技的目的，
嗯，
我们才再去讨论说人应该怎么样使用。如果在目的上面就已经错的话，
嗯，
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
就是根基错了，所有后边都错了哈。
对，
那这些目的都有哪些呢哈？
主要呢就是发展科技有五大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人为了减轻工作，有人说科技是懒人推动的，对吧？因为我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去工作，
嗯，
所以我就发展出一个科技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嗯，按个按钮就行，
来减轻我的工作，
嗯。
但其实我们看到哈，这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还真是，
对吧？我们为了减轻工作，
结果我们更累了，
结果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其实没有真正的减少我们的工作
时
间，我们还是一样要，
嗯，
我们还是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去工作，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一边在发展，一边的变得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的严格，更加的苛刻，
因为你没办法哈。
对，
那另外呢？
第二大方面的目的呢，就是说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
啊，这
对吧？我们发展科技给自己带来满足感、价值感、成就感。
嗯，
你像科学家去研究一些新的科技，然后看到这个科技有这种新的突破，
嗯，
你看到人生活中使用的这些科技都是你来开发研制的，你会很有成就感。
那当然了，
很有价值感。
你说你看见人手里拿那手机，哎，你这手机是我发明出来的。
对啊，
哇，太
我参与了，
我参与了啊。
所以说，哎，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人的一种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了。第三方面呢，就是人为了追求快乐，
嗯，
这个娱乐可以说是现在很大的一个行业了，
是，
对不对？很多人都现在进入娱乐的行业，
没错。
就这个就是我们想使用科技来做更加高端的、更加先进的、体验更好的这种娱乐。比如说以前只是看黑白电影，后来变成彩色电影，
彩色电影，
现在呢要3D 的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娱乐推动的科技的发展。
嗯，
还有呢就是人求知，
嗯，
人想自我成长，
嗯，
很多人不愿意说我这么 待着什么都不做、
嗯、
不给社会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嗯、
不行、
嗯、
我肯定得要去变得更快更强、
嗯、
更加有竞争力。
是，
所以人的求知还有想自我成长推动科技的发展。
嗯，
第五大方面呢，就是人想活得更久，永葆青春，长生不老、哎、化妆品能卖得出去肯定是说明了人想永葆青春，
人想逆生长，
想逆生长、
啊、
对、
啊、
对，这就是人、啊、人对啊永生的一种追求，想永远活着。我们看到这五大目的，我觉得可以基本上用六个字来概括。
哇，你概括一下。
就是发展科技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
哇，
这几点其实都是我们有这种欲望、
嗯、
我们要去满足。
所以这六个字哈就已经啊、把这个人发展科技的目的给说得一清二楚了哈。那如果说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这样的欲望的话，那发展科技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其实按理说哈、
嗯、
我们发展科技应该拿科技做什么呢？
嗯，做什么呢？
其实科技应该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这个世界。
嗯，
但是事实上呢、
嗯、
我们发展科技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已，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环境的破坏、
嗯、啊，真是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还有就是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破坏、
嗯、
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其实我们没有为整个世界去想。
嗯，
我们很多时候发展科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
嗯，感觉失职了呢哈。
嗯，我们思考一下哈，就是科技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哈，是增多了呢还是减少了呢？
哎呀，肯定是增多了，这都有目共睹哈。
是啊、
嗯、
那么为什么人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的问题越多呢？
你说为什么呢？
其实人需要面对问题越来越多，是因为人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了。
嗯，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了。人就是越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不但不会满足，反而这个欲望会变得更大，变得更加难以满足。
他真是，有时候你关在那个一个小村里边，别让出去，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多欲望。哇，一出去吧，原来外面世界这么花花绿绿的哈。
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科技的发展哈，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内心的这个需要，它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科技发展反而成了我们人的咒诅。
哇，
就是科技越发达，我们的烦恼就变得越多。
嗯，
就有这个统计啊，越有钱的地方，得忧郁症的、自杀的人就越多。表面上来看，科技发展是好像人类在不断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呢，人类在可以说是在这种享乐的、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这种泥潭里面，可以说是已经越陷越深了。
嗯，
现在已经无法自拔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的科技已经是停不下来了，
是
到不可控的地步
了。
对、
嗯，
所以说我们最后就是发展科技，我们像奴隶一样，被这种可以说是这种科技的大轮哈带着、
嗯，
牢牢的绑在这上面，停不下来了。
还真是，
已经
甩都甩不出去，
已经失去了我们的自由了。
嗯、是是。哎呀，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人类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发展科技呢？这是特别不想问的问题、
嗯、我在这里其实不是来反科技哈。
嗯，
其实科技本身不可怕、
嗯、对，我也觉得你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科技的人。
对
啊，那么逻辑的一个人。
是、
嗯、
其实我们通过人类发展科技，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可怕的不是科技，而是人的欲望。
这个
是因为科技是人的欲望带动的，所以捆绑我们的不是科技，而是我们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
是，
对吧？我们其实不是科技的奴隶，我们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
嗯，
这个欲望就像一个沼泽一样，我们想用科技当做一种工具哈，
嗯，
把我们从这个沼泽中救出来。但是我们最后的却发现，我们越发展科技，越使用这个工具，我们反而陷得越深。
沼泽地，你想想怎么能出来？
越挣扎
越挣扎越往里边走啊！所以越发展越深啊！这个、嗯，
所以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看到、
嗯，
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欲望问题。对，如果我们没有欲望了，我们欲望完全被满足的时候，
对呀、啊，
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去
发展
科
技
了，对不对？
咱俩异口同声了，嗯。
所以说，我们使用科技去满足，想去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科技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哈，我想把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一点。
哇，
除了人的欲望问题以外，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三大问题，也是科学永远无法解决的。
哇，还有哪三大问题？我就感觉这问题成山了，你赶快跟我们说说吧。
第一个呢，就是世界上的罪恶。我们在新闻上就可以看到，这世界上到处都是罪恶。
哎呀，
天天的都是坏
新闻，都是坏
新闻，都是坏消息，对吧、嗯？所以科学能干什么呢？科学想去解决这种罪恶问题、
嗯、
犯罪问题、
嗯，
但是呢，顶多可以束缚人的行为。
嗯，
但是科学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
还真是。
我们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可以有这种监控，可以监控每一个人的行为，你买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去了哪儿，你坐了什么飞机，你坐的什么位置，全都可以了如指掌。
对，
然后呢用这种监控的方式，你做了一些坏事就直接把你抓，
犯罪行为
绳之于法吧，可以说，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虽然可以降低犯罪率，但是我们其实真正只是在束缚一个人的行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使一个人变成好人，
就他不是自觉自愿的。
当你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他马上他的这个坏行为又显露出来，他罪恶，
因为本身就是他在里边的，
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罪性的，这个是人之初性本恶，
对，
这个是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
实
际上的罪。第二个科技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人生的苦难。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苦难，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他真是，
这个是我们科技怎么也解决不了的。
我们不解决，你刚才说科技还让我们多了这个抑郁症了哈，
是，
是，
苦难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真的更加多样，真是更加多样化
对吧，科技使我们的苦难变得更加多样了，
自杀都比以前的手段更多了呢，
没错，以前可能就是这个割个腕儿
啊就上个吊之类的，
现在可现在跳楼都得高楼，
是，真是的
所以说这个是人的苦难问题。另外一大问题就是死亡问题，对吧，我们刚才说到人想长生不老，
是
追求长寿，但是追求的同时却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科技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胜过死亡，
还真是，
这个其实说到死亡哈，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听，可以说是现代人无法面对的一个词，死亡，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因为这个东西是无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
都要面对的，
但是
又不能
面对，
尤其华人的这样的传统哈，在家里边谁要真的有生病了，医生都已经宣判死刑了，我们都说哎呀不要当他面讲，
对，
所以大家特别不想面对，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问题哈，那你说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们一生其实一直在我们看我们不懈的在努力哈，但是我们换来的呢确实无解哈，甚至呢先用一个网络来说哈，就问题都成网了哈，这网呢就是让你感觉剪不断理还乱，还挺诗情画意的
对，有面有点
是，你说怎么办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怎么办哈，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的源头在哪儿，对吧，有句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是，
我们如果先明白说这些问题是从哪儿产生的，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
解决它，
对吧，所以这里面我就要说，要赖就得赖亚当还要夏娃，
哇怎么回事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哈，就是说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就造了亚当还要夏娃，然后呢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乐园里面叫伊甸园，那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人呢其实那时候呢可以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上帝说这个园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树，你饿了你就吃，没有温饱问题，人也不需要工作，因为你没有温饱问题，你工作什么呢，也不用穿衣服，气温刚刚好，
是，
世界上也没有罪恶，没有苦难，也没有死亡
啊，所有问题都没有，
所有问题都没有，
那
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景象，
要这样继续下去，
但是最后我们怎么今天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对呀，
就是因为后来亚当夏娃他们没经得住诱惑，结果他们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吃的一个禁果，吃了这个禁果结果他们就犯了罪，圣经有句话叫罪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说人犯了罪是要承受后果的，是要承担后果，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做错一件事情是要承担后果的，
是，
犯罪的后果就是死，只有死才能赦免这个罪，
就死了还有什么罪啊，
对，所以说呢人犯了罪受了咒诅就要死，所以说罪还有苦难还有死亡就进入世界了，
也就因此而进入世界了，
也因此就进入世界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如今一切的努力无非就是在罪苦难还有死亡中在挣扎，
啊，真是哈，我们挣扎死了哈，都说我们现在不但科技哈，我们都在那个沼泽地里挣扎也挣扎不出来哈，那人该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还是得跟你说说这个问题的问题哈，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共人生要面对的这四大问题，对吧，人的欲望问题，人的罪，人的死亡，还有人生的苦难，
是，
首先说的欲望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想用科技来发展出更新的科技，更好的产品，更便捷的生活，更好的质量的生活来满足我们自己，
是。
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不但没有满足，我们的欲望变得更大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空洞。
嗯。
当我们使用物质去填补这个空洞的时候，这个洞就会变得更大。
还真是。
为什么？因为这个空洞它是一个心灵的空洞。
嗯。
它是一个灵魂才可以填补的空洞，而不是物质。说如果我们用物质去填补，就越补越大。
嗯，
其实这个空洞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心里的，
本来就有的。
因为人需要被上帝满足，人心的这个空洞需要被上帝去满足的。
嗯，那个位置不是说物质哈，而是上帝的，
没错，
应该填补那个位置哈。
所以只有我们被上帝找到的时候，这个空洞才能被填补，我们才能得到内心真正的满足。
是，
而不是去发展科技，而不是去无休止的去满足自己。
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满足不了。
是。
第二个呢，还有第三个，就是罪和死亡问题。
嗯，
我们刚才说到亚当夏娃把罪和死亡带入了世界，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在2000年前就出现了解决的方案。
嗯，
这个解决方案是上帝给我们的。
嗯，
上帝以人的形象，就是耶稣来到了世界上。
嗯，
他替我们死了，他承担我们的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洗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最后就是要死的。我们死的时候，这个罪就算是结了。
嗯，
但是上帝要我们重新恢复他的这个关系，重新回到那个伊甸园的那种场景里面去。
嗯，
怎么样做呢？就是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
嗯，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就同样的解决了死亡的问题。
嗯，这两个连在一起的。
对，这就好像我们如果说被告了，
嗯，
我们上到法庭上，法官说，哎，你犯了，比如说偷东西了哈，你犯了偷东西的罪，
嗯，
我要判你刑了。
嗯，
我们可不可以说，哎，我是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善事儿，你不能判我刑。
嗯，
法官说会说什么呢？说你在说什么？我判你罪是因为你的罪行而判你，而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好事儿，对吧？因为有人会说，哎，我是好人，我一生做好事儿，你不应该判我刑。
嗯，
但不是的，上帝判我们的刑是因着我们的罪来判我们的。
嗯，
但耶稣是做了什么工作呢？耶稣来到这个法庭上，说我来承担这个罪行。
嗯，
我来把这个罪一笔勾销，我来承担。
嗯，
所以说耶稣担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了。这样的话呢，在上帝眼里呢，我们就成了没有罪的人了。
嗯，
所以这时候当我们死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永生里面去。
嗯，
对吧？用通俗点的话说来讲，就是天堂。
是，
我们进入到天堂里面就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嗯，
那其实上帝2000年前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解决方案。
嗯，听着有盼望了。
对，那说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苦难问题。
嗯，
其实苦难问题，我们在这世界上，因为罪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上充满了罪恶，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得了苦难。
嗯，其实苦难都是被罪造出来的哈。
对，
嗯，
所以说
都是这样。
对，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永生的盼望。
嗯，
对吧？我们今生结束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来世的永生。
嗯，
永远的活着。就当我们看到永生的时候，
嗯，
其实苦难就算不了什么了。
嗯，
我们也有面对苦难的能力。
啊，说到这儿还真是哈，那开始呢，我们听到这个科技好像发展不太好哈，那么多的坏处，然后我们就想到人的这个罪呀，啊，人的这个欲望啊，人的空洞啊，还有包括这个死亡啊，特别不想听的哈，苦难呀，啊，那最后呢，其实多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圆满的解决。
嗯，是上帝给的圆满的解决。
啊，是也让我们真的是活着也有盼望了哈。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害怕罪不能解决，也不再害怕苦难了哈。
嗯，
那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像多哥所说的哈，每一个人能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呢哈，我们真的是寻找在这个根源，那也能够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哈，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盼望。
嗯，
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